古往今来，这个叛徒啊是最遭人恨的。如果说各为其主，兵戎相见，这不奇怪。但是这叛徒就不然了，出卖组织，出卖同志，那心都黑透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老党员梁景新就是这路货。你说你多少年了，跟着党走也办了不少的事儿，一旦被叛徒压榨收买，他这心都变黑了。许世友前脚刚走，他马上到福田镇公所就报了案了。这公所啊，其实就一个所长，但是他自抬身价，把所改成了署。这头头叫刘伟，又叫刘胖子，这家体重身高都够瞧的，能有250多斤，这都是压榨老百姓的血汗把他养肥的。他一听是许世友来了，眼前都冒亮光啊，升官发财的机会岂能错过呀，吩咐一声集合。您说小小的镇上能有多少警察，充其量加在一块不到20人，马上在院里头列队。这刘胖子当众还讲了话，弟兄们，大家卖点力气，担点风险啊！许世友来的就在咱眼皮底下，如果能把他给抓住，咱们都能升官发财。弟兄们跟着我走，保证前途无量。不过呢，大伙可留神啊，这许世友可不是好对付的，都豁出点去啊！马上带上家伙跟我出发。是，他们转身便走。这刘伟一转身看着梁景新了，梁景新站那儿没动。老梁，你干嘛呀？
署长，我已经把情况都跟您说了，那我回家听信儿。
你怎么能回家呢？你也得跟着一块儿去。
我，我跟着没用。
你害怕了不是？你怕抓不着许世友，将来许世友找你报复？
不，焉能抓不住啊！我是觉着我又不能放枪，又不能打仗，我去了不是个累赘吗？
那你眼睛呢？你能跟着辨认吗？你最认识许世友啊，旁人认不清，你能给较真儿对不对？跟着走。
是。
梁景新呢，也可能受到点良心的责备，但能不露面他不想露面，但在形势逼迫下不得不如此啊，因此也朝着根棒子在后头跟着，大队人马出发了。就知道许世友奔北走了，估摸着还没离开这个镇子，因为这个小镇子也不大，所以他们验街验户的开始大搜查，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啊！这刘胖子也下了决心了。话分两头，单说许世友，三步并两步离开了梁景新的家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心里骂呀：“这个叛徒，这条老狗，将来再算这笔账。”他走着走着，真就到了镇子北头了。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气，扭头一看呢，是一座粥铺，卖粥的。许世友饥肠辘辘啊，心说我抓紧时间，我得填饱肚皮呀。迈步他进了粥铺了，简短接说，喝了两碗粥，觉着心里挺舒服，把这铜板就放在桌上了。擦把嘴刚要走，开粥铺的掌柜的过来了。哎，好汉留步。许世友一回头一看，这粥铺的掌柜的也是个年轻人，长得黄白净子，尖下壳，宽脑门，五官倒是挺端正，也挺善良。
啥事儿？
粥钱我给了，放到桌上了。
是是是，我看见了。呀，好汉呐、啊，恕我眼拙啊，您是不是许世友啊？
许世友这心就一蹦，为啥？还是那句话，在这个地方，既想见熟人，又怕见熟人，怕遇上像梁景新那样的人，所以他刚一吃愣，这掌柜的说话了：“您肯定是啊，您是我们家的恩公啊，你是我们家的老祖宗啊，娘啊，娘您快出来看看。”在里屋，哎，出来个老太太。这老太太60岁挂零吧，身子骨倒挺结实，两只大脚还没缠足，走起路来还挺稳的，腰里扎着围裙，一边撩着头发一边来到外屋。顺子啥事儿？哎，他管这掌柜的叫顺子。这掌柜的一回头：“娘啊，您看这位是谁？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许世友，咱家的恩公啊。您不是天天烧香念佛吗？保护咱恩公的平安吗？咱恩公到了眼皮底下了。”老太太一听，哭痛给许世友跪下了：“恩公啊，您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我家了？真是神佛保佑啊！”许世友是哭笑不得呀，不知道从哪儿刮过来这么一股风，赶紧用双手相搀：“老妈妈不可如此，我不明白我怎么是你们家的恩公。哎呀，话长了，到屋里去唠去吧。小顺子，买卖也别干了，赶紧上板关门，到屋里的款待恩公。”连拉再拽把许世友让到后院了。闹了半天，他们家呀两间房子是门脸开粥铺，后边还挺大个院子，有几间房是内室，他们家住的地方，养着鸡呀、鸭呀、狗啊，什么都有。等到了屋里坐下之后了，这开粥铺的掌柜就做了自我介绍：“恩公啊，我今年呢23岁，我名字叫李德顺，我还有个绰号，您别笑话，叫李光腚。哎呀，提起来这话就长了。为什么管您叫恩公啊？这么跟您说吧，我爹我弟弟都惨死在恶霸地主李敬轩的手里头，我们恨死了李敬轩呐、啊！听说您深入虎穴，亲手除掉了这个祸害，就这一方的老百姓凡是受害者，无不把您奉若神明啊。您说我们不得感谢您吗？您不就是我们的恩公吗？”“哦，哎呀，算不了什么，为本地除害是男儿大丈夫本身应尽的责任呢、啊。这您不必客气。”“哎呦，话说这容易，实质太难了，想除掉那个魔头谈何容易啊。恩公啊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许世友一琢磨时间紧迫，不容细说呀，自己着急赶路去找妹子去啊。其中有些细节不必细谈了啊，将来有了机会再说，要没什么事儿我就要告辞了。“恩公别刚来就走啊，怎么的您在这也得住两天呢，我跟我娘好好孝敬孝敬您，您是我们家的活神仙呢。”这老太太也一个劲儿的念佛，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外头就乱了，这不前后脚发生的事儿吗？“开门开门开门，咣咣咣咣，开门咣咣咣，他妈的怎么这么半天开门，啪就一个嘴巴子，不知道打谁呢。就听有人说：“这是我紧开门呢，什么事儿？”“长官什么事儿？滚开，骚。”这事儿就发生在隔壁，听得清清的。许世友噌就站起来，手是紧握鬼头刀，摸了摸腰里的盒子枪啊，就做好了准备了。许世友就说：“你叫德顺呢？”“啊，我叫李德顺。”“德顺呢？你听见没听见？ 我现在被人把我举报了，敌人正在追捕我，我不能在你家待着，以免你家受了连累，我现在就告辞。
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您早说呀，咱家地方大，藏个人好藏啊。
刚说到这儿，门响开了，砰砰砰，开门，砰砰，开门，大白天的粥铺不开，关什么门？有什么私密开门，逛逛。再想走来不及了，徐世友迅速的打量打量后院，一看这院墙不算高，许世友的功夫够多高啊，一窜就跳出去。但许世友又一琢磨，可能有人跟踪了，我要这样一走，不把李德顺娘俩给搭在里头了吗？这娘俩非得受株连不可呀。他这么一犹豫，老太太说话了，这院里还有棵大高树，你是不是暂时躲到树上？不行不行，就这么一棵树掩护不了我，我现在就得走，老人家你们保重吧，对不起呀。徐世友说到这儿转身奔后院，这李德顺跟着也来了。
恩公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我给你当保镖，你带着我一起走。
你跟我走，你娘呢？
我娘哎，本事比我大得多，娘啊，您自己想办法躲避躲避吧。哎，你们快走，甭管我了。咵，
说话间大门叫人砸开了。再看这些警察跟恶狗一样，呼啦超就进了院了。许世友扭头一看，不好啊，来这么多人呢、啊、万般无奈，头一回使用冒烟的家伙，竟使青龙偃月鬼头刀了。这枪很少使用，咱们前面书说了，那为啥不使用呢？因为子弹金贵，弄不着弹药，弹能不放枪就不放枪，如果弹药充足当然要使用了。许世友万般无奈，拽出二把盒子枪来，对准了前面冲进来的狗腿子，砰砰就两枪，打得真准，撂倒了俩。后边的一听带着家伙的呼啦超全趴下了，躲的躲，藏的藏。再看这老太太真厉害啊，自溜一拐弯钻进夹道，三晃两晃踪迹皆无。老太太哪儿去了？跑到妹妹家去避难去了。她有个好妹子离这八里地，住在八里坡，老太太自己安排自己的事儿去了。再说许世友和李德顺不能在这等死啊，许世友一拉他的手腕，快走。说着两人一低了腰，窜上矮墙，再一片腿跳到院外，顺着小街巷往外就跑，一直奔北。北边是山和密林，便于隐蔽。这李德顺他年轻啊，个儿也高腿也长，跑得还挺快，所以许世友挺高兴。许世友心里惦记着妹子，有心去找妹子去，一想不行，万一被敌人给追上，把我妹子也牵扯到里边，我得扭转视线呢。明明妹子在东北，她奔西北方向，一拐弯钻进了树林子，敌人随后就跟到了。那刘胖子刘伟呜嚎之喊，亲自指挥人马，别让他跑了，在眼皮底下要跑了，我枪毙了你们。饭桶，你们手里拿的是烧火棍呢，开枪，抓不着活的死的也行，快开枪。啪啪啪啪啪啪，这敌人就开始放开枪了。不管打得准打不准，他这玩意儿吓唬人呢。你知道子弹碰到谁身上？许世友带着李德顺钻进树林，这树林里头不一定都是大高树，这比较矮的树很多，大高树能够藏身的并不多。 许世友抬头一看，有一棵大槐树，枝繁叶茂，他就告诉德顺，德顺呐，能不能上树？
能，
快，你上这棵树上去，暂时藏身，我把敌人给引开，然后我再来接你。
别，恩公，你上去吧，我把他们给引开，
你快上去，恩公，你快上去，我这叫报恩。时间是刻不容缓，就这么几句话的功夫，敌人就要追到眼前了。许世友没办法，扭回身去，啪啪啪，又连射了三枪，其中打中了一个，哎呀，扑通摔那儿了，那两个全趴下了。许世友利用这机会，逼着腰上了树了。德顺一看呢，行了，您在这儿，我把他们吸引开。许世友一想，你赤手空拳怎么能行呢？他带着两颗枪呢，他把二把盒子就从树上扔下来了。德顺呐，接着。德顺扬手把枪接过来了。许世友就说，那里边还有几颗子弹可以防身，你快跑，别管我了。恩公啊，你就甭管了。
呵，手中有枪，如同彪虎胜翼啊。
这德顺腿长，跑得也快，揉，一口气跑出有30米去，试试这枪好使不？对准敌人，啪就一枪。你还真别说，瞎猫碰死耗子，正打中一个小子的胸膛，这小子哎呦一声，仰面摔倒了。这枪从两面响的，许世友那边也放枪，德顺这边也放枪，把这帮狗腿子给弄懵了，也不知道谁是许世友了，扭回头去看这刘伟刘胖子，刘胖子也有点懵了，
喂，都给我逮住，兵分两路。
署长啊，本来我们人手就不够用，这一分开更少了，能抓得住吗？
废话少说，执行命令。
哎，是。于是有七八个奔许世友，有几个直接奔李德顺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枪战呢。许世友在这树上是居高临下，一只手扒开树枝，一只手拿着长苗匣子，对准这些警察狗腿的，砰砰又是两枪，又放躺下两个。书中代言，就一眨眉眼的功夫，先后共击毙了8名警察狗腿子。可这时候再说这李德顺，李德顺一心一意想要保护许世友啊，心说最好我把敌人全都吸引过来，保护我的恩人平安无事啊。因此他砰砰又放了两枪，果然奏效。这帮人呢，以为他是许世友呢，呼啦超大多数都奔他来了，连那刘胖子刘伟也跟过来了，
围住，别让他跑了，就在这儿，别让他跑了。啪啪啪啪，砰砰啪啪。
这李德顺知道子弹不多，许世友交代的清楚，但能不放枪就不放枪，但是敌人过来了，他一想啊，我再远点跑，最好把敌人呢吸引的离我恩公越远越好。他冒着危险，子弹在头上乱飞，他又跑出去能有30米，实在跑不了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前的是悬崖峭壁，再往前一步摔下去就粉身碎骨。他躲在一块石头的后头，再看敌人扇子面形把他给包围了，
走不了了，前头叫虎头崖，他下不去了，一定要抓活的。
这个刘伟刘胖子躲在一棵树后就喊，
哎，我说前边这小子，你是不是许世友啊？
他弄不清啊，想对对号。这李德顺也真是好样的，扯开嗓子大声回答，尽量模仿许世友的声音，
在下就是许世友， 你能把俺如何？你们谁敢过来？
许世友在另外一棵的树上听得清清，许世友是深受感动啊，心说这李光腚、李德顺有心的人呢、啊，真是想报恩呢、啊，居然把敌人全都吸引过去了，要救我不死，我得怎么办呢、啊？能看着他，我见死不救吗？就在他犹豫这一瞬间，事情发生变化了，敌人破了命的往上进攻。李德顺一看，就剩下一颗子弹了，咋办呢？事到如今，把死豁出去了，心说我呀，替我的恩公死了吧。他把枪嘴对准自己的鼻梁子，啊，啪！开了最后的一枪，这一枪就把脸给打开花了，扑通死在石崖的后边。这敌人等了半天没听着动静，喊也没人回应，他们仗着胆子越走越近，围拢过来了。有一个警察眼尖，死了，他自杀来死了，署长。这刘伟这才敢从树后头转出来，舔着大肚子到了近前，死定了吗？死定了，脸都开花了，你过来看看吧。这刘伟到了近前，低头一看，哎呦，怎么这德行啊？哎，五官都分不清了，血肉模糊啊！他是许世友吗？那谁知道啊？叫梁景新，叫他来辨认辨认。一会儿把梁景新给叫过来了，梁景新都尿裤子里了，裤裆齁湿啊！他哪见过这个，体如筛糠，好不容易爬过来了。这刘伟就问他：“你看看是许世友不？”他根本他也没看呢，他不敢看。是。他一说是，这事就定下了。那就错不了了。哎，小子真有骨气啊，自杀了，宁愿死不当俘虏，人头砍下。有人过来一刀把德顺脑袋给砍下来了，他们提着脑袋在手，认为这一次是彻底胜利，消灭了许世友了。可一想还有一个呢，可是这么大的山，上哪儿找另外一个人去？不如我就得胜回营。